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的题目是神的道路是最美善。若是你是已经是基督徒几十年的话，跟我差不多的话，你就知道这个题目是一首歌啊，神的道路是最美善啊，是最美好的啊。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唱神的道路是最美好最美善。无论怎么样，我特别感谢主，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啊，主的大脚步我是小的脚步，紧紧的跟随他，有时候到高山，有时候到这个水面上，总的来说都是蒙福的道路，给我很大的激励。我今天要读的圣经是使徒行传17章。有弟兄姐妹在问这个问题，是说林牧师，我们一直讲这个使徒行传，它好像讲到教会的发展，那么跟我个人的生命个人的道路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是有的。因为很多的原则无论是放在教会无论是放在我们个人都是一样的啊，应用不一样而已，原则还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等一下你读到这个说是在教会宣教传福音，这好像不关我的事，千万不要这样子想，非常关你的事，我们可以用在我们个人的生活的上面。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是借在这个上次公牧师讲到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是不是保罗这个接受了这个马其顿的那个异象的呼召，要去了这个马其顿省里面的城市，第一个城市叫腓立比啊，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个腓立比的这个故事，后来当然也产生了我们今天觉得是非常的敬佩的腓立比的教会，就是这样子产生的。我们来读一段圣经，神的道路之美善。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阿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其实现在还有这个城市，不过没有当时那么有名而已，在那里呢有犹太人的会堂，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犹太人的会堂了，大家记得，保罗呢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年3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所以有人在问说，到底这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多久呢？很多的解经家相信大概就是3-4个礼拜左右，因为他一连续3个安息日就在那边来去讲道，结果就遭遇到很大的反对就离开了这样子。但是圣经没有说明说除了这三个这个安息日这个3个礼拜6以外，他还有没有长一点呢？多留多一点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也不是很长。所以我们很惊讶一个事情。那么帖撒罗尼迦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是吗？保罗又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是不是？保罗只用几个礼拜而已，就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那么一个刚强的坚固的一个教会，很惊讶，是不是？然后保罗就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各位，保罗不是说这位耶稣就是真神呢，保罗不是这样子说的，保罗说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因为他的对象都相信有神，都相信真神，但是他们不知，他们也等候有一个叫做弥赛亚，弥赛亚的希腊就是希腊文就是这个基督嘛，有位救主要来，要拯救我们的啊，这样子，他们不知道是谁。所以呢，你说犹太教跟基督教最大不一样啊，就是说犹太教不相信基督，这句话有问题，他们也相信基督。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而已，你知道吗？所以你说犹太教不相信基督这句话不成立的，他们都相信基督，有基督这个事情，有基督要来的这个事情，不过他们不知道谁是基督。然后保罗对他说，这位的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你们等候多时的这个耶稣，这个基督就是耶稣，是这个意思。后来我们知道他这个来到这个雅典，雅典的人根本没有基督的观念，那保罗就没有讲基督了，又讲到真神，耶稣就是真神，你知道吗？所以保罗面对一种不同的群众的时候，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对着什么人，就用什么的一种的观念来去传递神的信息。对犹太人，我就会告诉他耶稣是基督； 对那些的不信神的人、拜偶像的人，我就会对他说：耶稣是真神，宇宙的真神，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但是那些不信犹太人心里嫉妒，造就了市井匪类啊，大国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弟兄们呢，都已经过了几节了，第十节哈。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跟希拉往比利亚去。比利亚二人到了，又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呢，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好一些哈。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开查经班，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或者说不是。所以呢，他们中间都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所以呢，结出果子出来。其实帖撒罗尼迦也有，他们也有人相信，但是也有人反对。来到这个比利亚也是，有人甘心领受真度啊正道，也有人在那边反对了哈。但是呢，那个帖撒罗尼迦的人，犹太人呢，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就往哪里去啊？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走了，去希拉和提摩太人在比利亚等一下，他们才去。所以保罗就一个人，因为他是领首嘛，他们就要抓这个保罗，所以他先走了啊。两个徒弟呢就留在这个比利亚啊，然后他后来也要去雅典。那么雅典是个很重要的这个的重要的一个城市啊，它不是商业城市，它是文化城市，在罗马世界里面有三个重要的文化城市，一个就是雅典，一个就是大树，保罗的出生地，另外一个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个世界有名啊，这个到现在也是啊，那个图书馆，所以是文化大城啊，亚历山大大树，所以保罗说我是从大树来的，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没有听见这个名字？我们知道雅典啊，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都是那些比较留了现在的城市，不过在当时的世界。保罗出生在大树，是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的文化大臣，是一个知识分子，是知识人啊。那么当时呢，就打发保罗往海边去了。希腊和提摩太人住在比利亚，那么保罗呢就带他们到了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腊和提摩太速速的到这里来，就回去了。这个是保罗在这个的马其顿所遭遇的事情。这里讲到四个城市，第一个16章腓立比腓立派是一个军港啊，驻防城，然后帖撒罗尼迦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因为呢后来保罗有一个徒弟叫迪马，那保罗怎么说他呢？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到帖撒罗尼迦去了。所以一定是非常繁荣的，贪爱的世界不会去那些乡下，对不对？一定是去那些最繁荣的地方，是不是？所以帖撒罗尼迦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大城市，然后有比利亚，然后到了雅典。那么这四个地方就是保罗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在走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是神怎么样来去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当然这条路是宣教的道路，但是原则也用在我们个人身上，是神如何带领一个人走他属灵的道路。各位，我们讲过了，神的旨意就一个啊，神的旨意就一个啊，什么就一个啊？对，什么旨意啊？荣耀上帝。你跟我无论做什么职业，我在讲台，你在台下，我是牧师，你是信徒，无论我们做什么，有人做工程的，有人做医生的啊，有人做其他的工作的，都没关系，这个不重要，神不看这个。神是看什么？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就是要你在神所安排你的岗位上面好好为他而活，荣耀作为荣耀神的儿女。但是呢，神的带领就不一样，神带领你去左边，神带领你去洛杉矶，神带领你去圣地亚哥，神带领你去做工程师，神带领你去做老师做厨师，什么都没关系，但是我们要在那个岗位上面抓到我们可以荣耀神的机会，在那个地方荣耀上帝，就是一个最有用最满足最快乐的人生，就是这个意思。好，讲到这个道路的时候，我们刚才问一个问题啊，神的带领呢含有阶段性，含有阶段性。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呢，保罗去腓立比的时候，他本来也不想到要去的，因为他想我的福音工作就是在小亚细亚，那欧洲那边那块大陆可能是很多年以后要做的事情，不是现在。结果神就说现在，结果他以为神要带领他在亚洲那边再转来转去的时候，就看见那个马其顿的意象。我相信上个礼拜公牧师也提醒我们说，这个马其顿那个地方用今天地理的眼光来看是欧洲，以前的福音都是在亚洲的小亚细亚 Asia Minor， 一跳过这个马其顿的时候，就是那个欧洲的地方，福音第一次进到欧洲。我相信保罗的团队以为说，哎，对，欧洲应该传到福音，应该传到全世界，但是太遥远了，太快了，这个需要太大了。我相信各一两代吧，一两代才去。结果上了，上帝说现在就要去，是吗？那么很清楚啊，马其顿的意象，你知道一件事情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没有再记载另外一个马其顿意象了，就是那么一次，因为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扭转，一个很大的方向的改变。上帝一定要用一个很厉害、很清晰、很清楚的一个意象来改变保罗的道路，带领他。马其顿意象啊，这一讲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无可，已经没办法反对这个事情了，都知道是神的带领，所以呢，很清楚的就被带到这个的腓立比。当然，我们感谢神啊，就立刻看见那些果效，对不对？在河边跟吕底亚一个卖紫色布的一个比较富裕的一个上人，因为他卖紫色布的，对不对？是卖给那些的比较重上阶层的一些的生意这样子，他全家信主，还有他的那个祷告会里面也信主了，但是也遭遇到很大的难处，难处大到那个地步呢，又给毒打，又被监禁，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呢，他很快就离开了腓立比。我们的问题是说，既然是神的带领，为什么会那么快就离开？我们认为说，神带领你这个地方一直是直到一生一世永永远远，可能是这样子，有时候是，但是不一定是，不一定是。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带领里面有一个元素叫做阶段性，所以呢，我们常说阶段性的使命，有没有？对不对？我们完成了历史的这个使命，有没有？我们听过这句话，有没有？因为神的带领是有时间性的，也有阶段性的。保罗在腓立比的时间很短，其实在帖撒罗尼迦更短，更短。我们刚才读圣经第二节，岂不是吗？一年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就遭遇到难处了。为什么这个阶段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圣经几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有时候是器皿的阶段性。首先神用这个人，第二个阶段是用另外一个人，好像保罗他是栽种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对不对？我有上帝教他生长，对不对？当然是先栽种后浇灌，然后才成长，有没有？所以神用的器皿就不一样，神的仆人不一样，先是保罗，然后呢就是亚波罗。亚波罗是一个很会栽培信徒的一个的神所用的器皿。另外呢是方法的阶段性，第一个阶段神用这个办法，不等于说他永远用这个办法。好像神的旨意要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进到迦南地，第一个工作要带领离开埃及，这是很大的工程，很难的工程，所以神用的办法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要以色列人听话，顺从神所告立的这个摩西，顺从他，然后神迹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就出来了，有没有？所以神用神迹用实差来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但是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好像神就没有了，神要他们去打，有没有？当然在打的过程当中也有神的帮助，但是神要以色列人经过40年之后，神要他们自己去打，不再用40年前好像出埃及的时候对付这个法老王那个时代一样，所以呢，有这个方法的阶段性，是吗？我举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例子，以前的主恩堂大概20几年前，罗师说你在主恩堂久的话你就记得主恩堂很重要的一个的一年的一个大的节目，除了退休会以外，就是一个的 picnic， 那个 picnic 啊，大家去这个烤肉啊，这样子哈。那个时候去的人有时候是多得不得了，有时候是到了400-500人就有啊，哇，整个的 Kit Carson Park 好像给我们蚂蚁一样的把它占据了这样子，哇，都是黑头蚂蚁，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很好玩的，哎呀，我们彼此认识啊。但是呢，有些弟兄姐妹经常说，我都不知道谁认识谁啊，这样子哦。那么这种的办法后来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这个当然教会人数会增多，但是呢，去这个的 picnic 啊，本来我们叫金牌活动啊，金牌施工，每年都吸引400-500人去烤肉的。后来发现慢慢不行了，不需要了，这样子我们就不做了。当然变成是团契自己去烤肉啊，对不对啊？这个小组自己去烤肉了。大的话大家都不认识彼此，所以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呢，有时候方法有阶段性，目标也有阶段性，对吧？有根基的，有成长的，有拓展的啊，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那个目标，是吗？有阶段性。昨天我去参加华神的那个新院长的这个就职典礼，那么他邀请我也上去啊，帮忙安利那个新的那个院长。那么新院长里面他发表他的就职这个演说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其实我也稍微向各位提过，所以今天教会很多时候呢，很注重三个事情，就是 ABC 啊 ，A 呢就是 attendance 人数 ，B 呢就是 building 那个建筑物够大 ，C 呢就是奉献。用这三个来去 measure 衡量这个教会是不是在增长当中，这样子啊，当然这个是没有错的。当然信主了，当然人数会多，对不对？人数多的话，我们需要更大的设备设施，很正常的。那么人都爱主的话，当然自然奉献也会稍微多一点，有没有？这是很正常，没有什么坏事。不过有时候呢，这个情况呢就变成是一种的目标啊，失去我们对人的负担。这个人呢，变成是我们用来换取这个效这个业绩的一个工具。哎呀，他信主了，让我们也成功多一点了。这个想法很危险啊，变成是一种的，好像是一种的做工作，不是真的侍奉。你的重点不是看见一个人灵魂得救的宝贵与喜乐，你只希望看见这个人加添教会一个数字的增加，一到了一个，做到了五个，到了十个，你就高兴了。这个高兴，对不起，不属灵，这个高兴不圣洁，不圣洁的高兴，你知道吗？看起来讲起来，哎呀，我们多留一个人信主，但是你是真的是为这个人得救而高兴，还是说我的业绩而高兴呢？要小心呢。那么后来他指出，再有另外几个字 ，DEF 啊 ，D 呢其实是 discipleship，E 呢就是 evangelism 宣教，正式宣教 ，F 呢就是 fellowship。其实呢，那个更说明了一个健康的教会的那个的表达，不单只是 ABC attendance building and 这个 cash， 不单只这样子，还有什么呢？ D discipleship 做门徒，有没有？ Evangelism 环顾这个世界，还有很多还没有未得之地未得之民，还有 F 是我加上去的，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那个 fellowship， 利用着彼此的相爱。因为主耶稣说，若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教会啊，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 ABC 啊，对啊，很多人来很感谢神，我们彼此相爱。但是到个地步就停在那地方，没有 DEF， 那个教会呢就虚有其表了，是不是？ Discipleship Evangelism and Fellowship DEF 门徒训练、宣教布道，还有弟兄姐妹的团契，彼此相爱的真诚的生活，这个才是健康教会的记号与标记，不是单单是人数而已，是吧？这个阶段性，再说，我们讲到管孩子，很多的父母懊恼，孩子越来越不乖，越来越不跟你讲话，对不对？我的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很多年前，我刚刚 Facebook 出来嘛，我就是请他做我的这个 invite her to be my friend 这样子啊，我也跟他做朋友在 Facebook。你知道菲比很喜欢讲笑，开玩笑，半真半假的。他说 ：“You are just my dad, you are not my friend yet 。”你只是我的爸爸，还不是我的夫，还不是我的朋友啊！我暂时不跟你做 Facebook friend， 我不知道你，我不喜欢你看我的照片这样子、啊。很多父母都是这样子。哎呀，你只是我的老爸而已、啊。你还不是我的朋友。哎呀，这句话说出了一件事情，很多人的父亲啊跟孩子的关系 也停留在老爸，还不是朋友，你知道吗？哎呀，听见都很难过。但我那个女儿是开玩笑的，后来她立刻跟我做朋友了，在 Facebook。我要说明这一点是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管孩子，我们永远都是用父母的态度啊。从他念小学的时候，念中学的时候，还是用父母态度。但是这个阶段应该要结束的了，你要用朋友的角度来去跟他谈话。哈，朋友，我父母的尊严到了哪里去了？各位，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所谓的父母的尊严，没有想到到了一个的阶段，你需要用朋友的身份跟他们谈话，他才听。用父母的口吻不听，不一定听。这个阶段性，所以做父母还需要阶段性，是吗？有时候我的岳母是很爱我们，有时候呢，这个他关心我们，关心师母，关心我们的起居饮食啊。师母说：“哎呀妈，你真是可爱得很，你叫我像几岁吗？”我不告诉你啊。师母说：“你叫我几岁吗？现在我已经做人在外祖母了呢，还好像我好像念中学时候的那个口吻一样，因为父母改不过来，你知道吗？改不过来啊，有阶段性。还有呢，有些人信主之后呢，他很注重查经，所以他的那个第一个阶段呢，就很喜欢查经，圣经知识很多很多，但是呢，生命经历很少很少，没有什么经历。”头脑知识一大堆，但是讲到生命经历他讲不出来。你问他的问题只是说，哎，比如说你问他是生命经历的问题，他永远是给你理论答案，你知道吗？不是经历答案的。有一些人刚刚换过来，他信主的时候呢，得到很多奇妙的生命的经历，哇，经历神的神迹奇事啊，很多，每天都讲一个给你听。但是呢，他就以为说，哎呀，我们信主最重要是经历上帝，那么对圣经呢就轻看了，你知道吗？也没有认真来去看，看到一两个字，哎呀，很吉利就很高兴，没有看到圣经的全报全貌，你知道吗？没有好好去研究。各位，这两个 approach 啊，都有好处，都有坏处。那一些以查经经门的这个阶段的弟兄姐妹，请注意，你不要停在那边。哎呀，我真是知道很多很多，知道很多。上帝有一天要审定我们的时候啊，他不是看你知道多少，对不对啊？好像。主耶稣说什么？你信神吗？啊，魔鬼也信啊，对不对？啊，有什么奇怪呢？你说，哎，我相信上帝的，魔鬼也信，有什么奇怪呢？所以不能够用这个知识啊。其实呢，说实在，魔鬼对上帝的知识也是不少的，你知道吗？对不起，讲这句话，我不说，这是你是魔鬼，不是这个意思。那是说，但是他知道，但是不服哎。那个问题在这里，魔鬼认识上帝的圣洁。那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他才会破坏上帝的旨意嘛。为什么魔鬼是魔鬼？不是因为他没有上帝的对上帝的知识，他是不服而已，你知道吗？那这个问题在这里。那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不是说他没有知识，他是不服，不肯顺服的意思嘛。所以我不是说你们就完全没有生命的经历，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罗斯，你发现你进门的阶段还是很多的查经读经，你应该注意生命的经历。但是同样的，罗斯，你进门的时候很多生命的经历，但是呢，问你几个圣经的问题，都搞到一套傻傻的，接着回答不出来的，这个也不对。你对神的话那么的脆弱，很容易，对不对？那个异教之风吹来吹去，就随从了这个异风，就被这个水流失去了，是不是？阶段性的这个意思。最后一个阶段性，人生下半场。我最近听两句话呢，就是很感动。我就是第三句跟第四句，人生是一条通往永恒之前的不归路，有没有？是不是？你相信吗？你承认吗？人生的上半场是为做下半场而预备的，有没有？啊，人生的上半场其实是为做下半场来去预备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就以为说，哎呀，我还有下半场，其实呢，可能没有那么久啊。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在座当中弟兄姐妹已经是过都是中年比较多一点了，中年以后的已经真是，我觉得应该要好好去这个来反思一下，你现在的生命是不是为做工作而活？我再问一次，你今天的生命是不是为做你的职业而活？ 你是不是只是用你的用你的职业，用你的生命来换取一些金钱的回报，以知道当我走之前，我有三个房子，老大一个，老二一个，老三一个，你自己睡在下面。你觉得高兴吗？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两三个房子，你多他一，多给他一个不多，你少给他一个不少，你知道吗？但是你的一生就是我拼命赚钱啊，我要自己有房子，我要第两个房子，第三，然后我再买三个房子，我要五个房，五套房子，然后我有三个孩子，每人一套，一套，一套，我就死得眼目眼闭了，是这样子吗？用姐妹，是不是这个人生是这样子？人生是一条通往永恒钱不贵的道路。好，去思考一下，我们这个阶段应该怎么为主来去活，来去活。我常说这个，我们一二三四五，上帝给我们那么好的一个地方，我心里面常常想说，我们可以怎么用这个地方，能够让我们可以能够跟这个社区更多的联系，更多的联络，以直到通过这个一二三四五的这个 facility。我们看见更多人能够进到教会的门内，进到救恩的这个的这个的门里面。这个需要弟兄姐妹大量的，就是说好好的，不是说好像我一样做宣教士，做牧师，不是做传道人，不是。但是你可以把神给你的精力时间用在福音的工作的上面。好，再来看一看，神的工作是有时间性的，有阶段性的。第二，神的带领也包含了这个成功与困难。阶段性是什么呢？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比利亚，然后到这个雅典，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也有时间性，是吗？但是有第二方面，神的带领也包含着成功与困难。成功，神用果子来印证，在这个世上的带领，好像腓立比啊，得着吕底亚的一家，后来成立了这个。我知道这个腓立比教会起码有三个家庭做会友，一个是吕底亚，一个就是那个。被鬼附那个女子，对不对？后来被鬼赶走那个，后来就是那个监狱里面那个全家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个狱卒啦，一家是不是？起码这三家了，起码了。后来不止了，就成为那个非常使到保罗非常的心满意足的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在新约圣经里面，你知道一件事情，大部分教会都给保罗说一说的，除了这个的腓立比，有啊，有两个姐妹不和，但是那个是。这个是他们也是热心爱主，只不过是意见不一样，不是那种的社区见证的那种的不合，你知道吗？所以唯有腓立比教会是没有给保罗说什么的一个教会，这个非常美善美好的一个教会，是在痛苦里面产生出来的，是在苦难里面出生出来的，就好像妈妈痛苦就生一个漂亮的小 baby 出来，差不多这个意思啊。其实帖撒罗尼迦虽然遇见困难，但是还有这个果子啊，有一些尊贵的妇女也信主，也跟随他，还有这个比利亚也有啊，雅典也有啊，但是同时 coexist 一件事情，并存的、共存的，就是苦难，就是困难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哎，这个是什么神的旨意吗？哎呀，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给我昌昌顺顺，昌顺不一定神的旨意。我最近听一句话，越堕落越快乐，人呐，越堕落。都越快乐，堕落更快，是吗？哎呀，我很快乐，很快乐。这你在堕落当中啊，不是一定是好事啊！啊，各位，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件事情，这个有时候我们做坏事啊，做不合神旨意性也很成功，也很畅快。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有时候好像是都很通顺啊，这样子啊。当然 ，you are inviting God's punishment， 你也会 invite 神的 chastisement， 那种的审判，神的管教会有。但是在过程当中，你可能觉得很顺啊，很顺，哎呀，很顺是神的旨意，啊，不顺的就是不是神的旨意。这个判断实在太肤浅，太肤浅啊。好，所以呢，也包含了什么呢？也包含了风浪啊，对不起啊，这个困难，仇敌呢也会兴起困难与反对，来阻挡神国度的发展，被诬告、被毒打、被捆绑，有没有？在腓立比，但是腓立比明明是。马其顿的意向，主耶稣给他的意向去的，但是也遭遇到毒打，也遭遇到捆绑，也遭遇到困难，但是最后有美善的果子结出来，你知道吗？好，所以呢，这是风浪，神处理风浪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叫平息风浪，有没有？你知道他们在加利利海，耶稣站起来说：“住了吧，静了吧，风浪就停止了，对不对？” 然后门徒说，这到底是谁啊？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有没有？第一个是平息风浪，第二个是从乘风破浪，乘风破浪，那个风浪没有平息，但是他给你能力，给你勇气，能够一个段一个浪一个浪冲过去。甚至我看见那些冲浪的人，你没有看见冲浪？我不会冲浪，我是会给浪，我是给浪冲的，冲走的人，我不会冲那个浪，是浪来冲我。但是冲浪的人会不但是不怕，还凌驾，对不对？还能够活出，还能够展示一个美丽的那个姿势，太好看了！哇，一个浪来，一个浪来，是不是？乘风破浪，乘风破浪。有时候看见一只船已经被风吹到那个帆了，又贴到海面了，你知道吗？但是另外一些人就把身体啊，就把身体拉到另外一个方向来平衡那个帆船，有没有？哇，一大堆人这样子，哎，到最后也到了终点了，这个叫乘风破浪。弟兄姐妹，所以你应该有信心。信什么？相当我知道一件事情，面对我现在所面对的困难那个风浪，我相信在你里面就两条路，一条路就是平息风浪，一条路叫做乘风破浪，在你里面都是你所用的办法来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的。你就坚信这个事情，你不能说，哎呀，我已经相信了，为什么还有风浪啊？我大声我说，我没有风浪，没有风浪，我祷告过了，都为什么还有风浪？上帝说，不是，我现在用 Plan B 给你， Plan B 就是说乘风破浪，但是有时候也是会平息风浪的。我到主恩堂侍奉的时候，有些人听过，这个有些人没有听过。30年前，单单要等就等了很久，甚至我一来到这个主恩堂，这个飞机场在洛杉矶飞机场啊，拿着我们的移民签证，一大堆的 paper， 正要过关的时候，有一个女生走过来说：“先生，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出去，跟我们一家出去？”我说：“我不认识你耶。”然后她说什么呢？我求你，她求我就怕了，她不求我还好。那时候为什么要求我呢？你让我困在你们当中，就出去，因为你要给一个蓝色的那个报关卡，有没有？你记得吗？像每一次回美国都有这样的报关卡，是跟你的 passport。我相信他有没有 passport， 我不知道他是，我相信他是闯关的，我相信他是闯关的。但是呢，他怎么能够出去呢？就一定要跟着一个家庭，我跟师母两个孩子嘛，那个时候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去，就好像是这门过去了嘛，这样子。那我说对不起，你先走吧。他就说，我求你先生，我跪下来求你，你不要跪下来，我吓死我。你先走，我们等你，我们跟在你后面。他就没办法，他就走了。他呢就好像，他好像有一个意思是说，那张卡是我后面那个人，就是我们了，就给那个人有个感觉。因为轮到我们的时候，说那个人就问我，那个海关问，你认识他吗？说我不认识他。哦，他就紧张了，整个人。几个警察就冲出去，就把他抓回来。他也不肯抓回来，就在跪地痛哭，就啦啦啦啦啦啦啦。哇，后来检查他的东西嘛，也顺便检查我的东西。他认为我是一伙的。哇，我的 passport， 我的东西，一个东西一直来去抓，看我是什么。哇，我真是一到美国就遇见那么大的 resistance。那么后来来到开始安顿了，1991年安顿的时候，那么申请买保险也没有，被拒绝这个医疗保险，因为说我的女儿她以前用的一种药是很重的药，她以为她有重病，其实没有，她是用重药而已，她没有重病，所以我还要打要写个信给我的医生，证明说她没有这个病这样子。因为她有这个病的话，你个人去买保险他不收的，我那个时候还去买 Kaiser， 他不收的，因为你有现存的 pre-existent condition。后来有一阵子，后来又发现我的 credit card 被盗用了，我立刻看我的 credit card 都没有啊，它还在我的皮包里面呢。但是呢，就第一个大的账单，一大笔钱，说我买了什么东西，就是在网上购买那些东西，还买一些珠宝送给个女生，这是。还有家庭问题，等一下是吧？一大堆这些问题。还有来到这边呢，就是那个 excitement 过去之后啊，新的弟兄姐妹，新的教会，哎呀，新的环境，圣地亚哥那么漂亮。当这些 excitement， 一种兴奋的亢奋的那个情绪平静之后，我就一下子掉到一个忧郁的这个 mild depression 里面。什么叫 mild depression 呢？很多弟兄姐妹没有经过这种的所谓的忧郁感，又这个 那么说完是，你可以说很重的情绪低落，可以说是很轻微的忧郁症，随便你说啊，很重的情绪低落，或者说很轻的这个忧郁症一样了。什么意思？你的人生里面啊，忽然间你的眼睛不是彩色，都是灰色的。你所看见的东西都是灰色。我所谓的灰色不是说真的是灰色，而是看见每一件事情都使你很忧伤，很忧伤都想哭想哭的那一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情况，有的话立刻去看医生。说你的底色都是蓝灰色，听见乐歌啊，乐歌很快乐的歌啊，都变成是一个哀歌，乐歌当哀歌来听的那个情况。什么进去的明明是乐歌进到你里面就自动变成哀歌，到这个地步。所以那个时候一下子，哇，那个credit card又不见了，给盗用了，身体也过不了这个身体保险了，进关的时候也给人查了很多很多这种的忧郁感呢，差不多一个月的左右时间，常常一跪下来祷告就哭起来了。所以呢，今天呢，有些人里面说，我说你从哪里搬过来啊？我从这个什么 mission 给搬过来。我你住了多少年了？他说我住了30年。我说我心里面说，哇，我在菲律宾8年搬到这里的忧郁症，你30年。你一定会得到强烈的忧郁症，因为你连根拔起，你的朋友都没有了，你的 connection 都没有了，你怎么可以？我心里面常常想，但是不敢告诉他，因为他本来是没有的，我一讲他立刻有，不好意思是吧？是你有不一定他有啊，是吧？但是是个很大的适应，你很大的 adjustment。所以呢，我知道是那个时候，我感觉是个 spiritual battle， 很厉害的属灵的征战。但是呢，很感谢神哦。老师，你看九恩堂的那个教会的历史，这个事工啊、人数啊各方面，都是其实成长的最快的，就是那段时间，我都不知道，不能解释的啊。所以呢，成功啊，不是成功，是说那个顺畅跟那个的困难共存。那么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说，这是撒旦要拉着，对不对 ？resistance 啊 ，resistance 要跟我们对着干。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但是有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呢？有时候神也用这个困难稳住我们的灵命，什么意思呢？因为当你最畅顺、最成功，很快就成功、洋洋得意的时候，你就开始堕落了，你就开始失败了，你就开始离开神，你知道吗？所以呢，箴言说什么呢？其实第七节是这样子说的：主啊，求你在我还没有死之前呢，答应我两个祷告。我还没有死之前，给我两个答应我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说，求你使虚假谎言远离我，我要在你面前做个正直的人，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大家都很熟了，求你叫我不贫穷也不富足，给我虚荣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了我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啊，又恐怕我贫穷就去偷，你知道吗？以致呢亵渎我神的名。所以主啊，求你不要让我太有钱，不要太穷，太有钱的话我就不认上帝，太穷的话我作奸犯科，是吧？其实这个原则大概你不会领导你，但是呢，人的这个成功，一成功的话，太过成功，太多人赞美你的话，你就洋洋得意，也就失败的开始，对不对？狂心啊，就是在失败的开始。所以呢，感谢神，神用困难稳住你的灵命，神用这个难处啊，使得你更加依靠他，也有好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属灵征战。所以神一个事情可以成就很多的结果的，是吧？都在神的带领下面。第三个，所以呢，保罗他们很成功，有这个的比利亚的成功，有腓立比的成功，有帖撒罗尼迦的成功，有雅典的成功，但是也有腓立比的困难，有帖撒罗尼迦的困难，有比利亚的困难，有雅典的困难，刚刚好 balance out。使到保罗常存在神面前，常常存谦卑。神的带领呢，也包含着不同的途径。其实我说啊，圣经里面有关人对神对人的旨意，我告诉各位，90%都很清楚的，90%都很清楚的。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哎呀，神的旨意很难明啊，没有，神的旨意很清楚，写在圣经里面。神的旨意要我们分别为圣，神的旨意要我们传福音，神的旨意我们彼此相爱，神的旨意我们尊敬父母，这个是很清楚的，没有再更清楚的了，要诚实等等很清楚了。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有困扰呢？ 是有 10% 牵涉到每一个时代特别的应用。因为圣经是应该是超时代，当然是超时代，但是在应用方面，譬如说今天我们是，当然他们那个2000年前说你们要彼此洗脚，是吧？他们听得很自然呢。在中东的文化里面，在犹太地的文化里面，洗脚是很普通的一个，等于说是谦卑待客之道，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不穿这个，就是穿那个 sandal， 有没有？但是你今天不明白嘛，因为我们洗脚，我们是倒茶的是吧？谦卑服侍的啊，所以呢，有一个时代的应用而已，并且但是这个不多啊。另外呢，就是个人特殊的带领，所以呢，读经的亮光啊，你要明白神的价值观。所以呢，一个基督徒，我说他常读圣经的话，圣经的总体的旨意，神的价值观念就潜然默化，来更新，来改变他的思维跟价值观念。你知道我们一件事，人啊，我们大部分都是不是一出生就信主嘛，对不对啊？都是中途信主的。中途之前，我们都在个酱缸里面被腌了，泡菜一样 ，kimchi 一样的，你知道吗？已经被这个世界，有一个以前北京中研院一个文学院的教授，啊，后来他离开中国，现在在 Colorado 大学做教授，香港的理工大学做教授，瑞典皇家什么这个大学做教授，他专门研究这个蚊子，他留在。复活的复，刘在夫先生，不晓得大家有听过这个名字，刘在夫，他说，我很喜欢读他的书，他不是基督徒，但是的洞察力很强。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中国人他有个专题叫谁统治中国人？谁统治啊？他说，其实呢，在有两本书啊，叫统治中国人，一本书叫做《三国演义》，另外一部叫做《水浒传》。这两部书啊，统治中国人。我说什么解释啊？他说两部书都是，有什么好看呢？因为里面都是道尽了人性的黑暗面，阴险、恶毒、狠毒，彼此相斗，彼此相恨，彼此倾轧，那种的人性最黑暗的东西，都放在这两本书里面，《三国演义》跟这个的《水浒传》。所以呢，这是思想。虽然我没有读过啊，但是。你已经给读过《水浒传》的人去污染了，你不知道吗？这个是影响我们的思维，我们需要被洁净、被更新。大家都知道张爱玲啊，张爱玲，听过吗？张爱玲啊，张爱玲被誉为是中国历史里面最出色的中篇小说家。用近代的眼光来说，他说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文学家。虽然他讲是爱情小说，张爱玲啊，这个，但是他说讲的那个人性里面那个黑暗啊，那种的他的人生经历嘛，从上海到香港到美国这样子，他有一次写了一本书，是用英文写的，交给这个美国的 publishing company， 那个美国的出版商对他说：“我看你这本书啊，很难卖得出去。”他说：“你写的人性啊，有那么坏吗？”他说：“有那么坏的人吗？这个世界？”那是很单纯的，在几十年前，人有那么坏吗？你写的那么坏这样子，但是不是？他是写实的，就是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他在过去的人生经历里面，哇！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很多的思维都给这个大的那个染缸染到已经是很以为是很正常的，你知道吗？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去更新我们，读经神的话。不断的更新我们，潜然默化的来在我们里面做革命的工作，做更新的工作。所以当你被更新之后，有很多事情你看，你就知道应该做不应该做，应该前进还是后退，你都知道了，因为你已经整个的宏观了，那个价值观念已经被过去慢慢被拆毁，慢慢被圣经重建之后，你对神的旨意就开始认识啊。所以呢，弟兄姐妹，你说跟我今天的生活没关系，没有。继续读，来慢慢读。还有呢，祷告的意念，得到一个想法，在祷告的时候得到一个想法，限制的宣誓，或者说今天神通过讲台向你说话，这个也是神导引你的道路的一个办法。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 有些人是这个，有些人是那个，没关系，神都用当天所听见的信息要跟你传一个传一句话。我都不知道 I don't even know， 神在用这点来去向你说话，我都不知道的，是圣灵的工作，有没有啊？还有理性的分析啊，好像保罗他们去传福音，先到大城市去，然后从大城市呢就往四方的农村来去进发，这是他的策略，他也有理性的一种的过程，还有意象的指示哈，比如说这个马其顿的意象，有位弟兄比较少有了，这个是刘达芳博士讲的，这个弟兄呢就一直要做这个宣教，但是他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但是他常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他对他来说这个意象一个情景啊，就是一块一块姜，是很生的姜啊，这样子，他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一块我一祷告就看到一个姜，那么他就主啊什么意思，直到有一次他碰见那个弟兄邀请他去参与一个服务的工作，宣教的工作，他说去什么地方，他去新疆，他就明白过来了，一块新的姜，岂不是我看见是新的，所以他就立刻去了，他真的去啊，去新疆啊，当然各位这个100万人都没有一个的啊，你不要说整天在做梦啊，有时候神也是通过一个邀请啊，那么环境的安排，有时候我想去那个地方去不成，因为身体软弱等等，这个是环境的安排，身体的印证，身体的印证不是你这个身体，基督的身体的印证，对不对？意向互相的对照，互相彼此的印证，这个都是神引导我们的一些方法。各位，你要做一个平衡成熟的基督徒，你要对神的带领、神的指示，存那个十分开放的态度。但是基础是神的话，神的话。第二，我认为啊，祷告，然后身体的印证，都非常的重要。求主帮助我们。这里是讲到宣教，但是我知道里面的原则也可以用在我们个人生命的带领上面。愿主赐福各位，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真是感谢你，求你的圣灵好像云柱火柱一样清清楚楚的在我们前面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平顺、困难、艰难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说我们往你的大步引导着我们的小步，我们是一步一步跟随你。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